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一起读《喜乐的泉源》这本小书，是怀伦先知所著，他是在1892年写的。这一本书原文呢是英文 Steps to Christ， Steps to Christ 就是中文曾经把它翻译成十级救主，就是登上那个阶梯，然后一步一步的靠近救主，十级救主。那我们今天更常见的一个翻译呢，它的名字是喜乐的泉源，这两本书都是一样的。那实际上我特别喜欢以前的解放前的时照出版社的那个名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十级救主，它也特别符合我们英文的标题的原意。这一本小书被称作是救赎的经典。那么在怀伦师母他所有的这些书当中，这一本小书是第一本非安息日会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怀伦在1892年之前他出版了很多书。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有一个怀伦生前出版的书，以年代顺序排列，这些书名我这里都有。最早的是早期著作，1882年就有了。接下来是教会证言，然后有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它后来经过再版，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善恶之争。属灵的恩赐有好几版。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早期的怀伦的著作，还有包括他的生平我们会看到这是他以后的基督徒经验谈，是用他的那个以他生平为一个基础来扩充写的。然后他还写过，在1892年之前还写过保罗的人生，还有海外布道史，其中讲到怀伦在这一本海外布道史当中，是1886年出版的，有120页是他在欧洲的工作与经历。然后善恶之争就是后来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最后的一个版本了，叫善恶之争，是1888年出版的。然后先祖与先知是1890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也就是说喜乐的泉源1892年出版之前的这些书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安息日会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当喜乐的泉源问世过后，这一本书连外教会的一日会的礼拜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它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出版社就把这本书也作为一本好书出版了。所以喜乐的泉源是一本救赎的经典，是第一本非安息日会出版社出版的书，非常好的一本书。那我的呢，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我们才刚刚开始看怀伦的书，您还没有对他有很多了解的话，我的建议是大家先看喜乐的泉源。但是呢，我自己呢，在我们读书的这个读书会，怀伦的读书会，那我们把喜乐的泉源排在了第二位我们首先把历代愿望读完了我们大概是上周的时候，我们把历代愿望的第87章读完了。那为什么把历代愿望放在最前面呢？是因为历代愿望是写的耶稣的生平，我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通过读历代愿望，让我们大家对耶稣的生平，对我们的救主的生平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我被邀请到一些地方教会去开培灵会去讲道，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对于救赎的基本道理对于我们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怎样去与上帝同行，怎样去悔改去认罪怎样去凭信心祷告得蒙神的饶恕，并且也能够感到自己是蒙悦纳的， 我们怎么在基督里成长啊，等等，这些基本的信仰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太明白啊，而且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是没有救恩的把握的啊，就是你问他，你觉得耶稣来的时候会救你吗？你觉得你现在是跟主有得救的关系吗？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他是不敢说有的啊，他会认为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其实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当我们不确认主是否真的要救我们，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能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今天不确定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承认主为我们的父了，我们跟他是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就会显得很痛苦，我们心中就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对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那么这一个问题其实不是主的问题啊，主在圣经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长期受一些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些老一辈或者我们的一些不太明白圣经的传道人的这样的讲道的影响啊，那些传道人他们自己可能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但是呢却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们也很难跟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应该有得救的把握。但是在今天我真的需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如果没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得救的把握啊，这个得救的把握不是说我们有多好，我们都是罪人，而是我们相信主有多爱我们啊，他多么希望我们得救，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基础之上，我们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这个基础之上的。那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够确定我们跟主的关系，还不能够确定说今天如果主来了他会救我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是他已经饶恕我了，他已经知道我已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了，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安宁的。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即便是每个星期六到教堂去唱诗赞美去祷告去听到，我们仍然没有心灵的安宁，我们仍然不得安息，所以我们的安息日实际上是没有被遵守好的，我们没有享受安息日的真正的安息的快乐所以怎么来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深入的能够去知道主爱我们，并且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扎根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并且让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我们，无论什么都无法阻隔他对我们的爱。怎么来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呢？我自己后来看了好几遍《喜乐的泉源》，我发现其实《喜乐的泉源》这本小书对我们能够确认确信神的爱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得救的身份，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呢就想要从今天开始，我们争取每一天这段时间圣诞节我也在外地那但是呢我今天想了想，还是觉得我们每天都应该来，还是再忙我们应该有灵修的时间那么我们历代外望读完了我们就应该来看一下喜乐的泉源那么我们注意喜乐的泉源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年代非常重要它是1892年的时候写的。那1892年为什么重要呢？它本身这一年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一年的前面就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四年前或者三年以前，1888年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转折点， 在我们教会历史上，188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年。那在这一年呢，我们教会有两位年轻人蒙神呼召啊，在此前，在1888年以前，就在我们教会传扬因信称义的道理啊。那么这个道理实际上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就已经重新被提出来了。这个道理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来他所宣扬的道理，因为他到地上来，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再为我们升天，再为我们再来，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他就是要把他这33年从婴孩到成人这一段圣洁无瑕疵的人生，要把他在地上像一个人一样一模一样的活出来。但是唯一跟我们人不同的，他是会得胜的，一点罪都不会犯，他会度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人生。然后他活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他为了要把这个人生要给我们作为礼物，让我们能够接受他，凭着信心接受他，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的历史是不堪的，承认自己这一辈子都是有亏于神，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然后我们就愿意甘心情愿的忘掉自己过去的历史，然后接受耶稣基督那33年的好行为，33年的圣洁的人生作为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被洗白了，被洁净了。所以我们因着信耶稣，耶稣的这个生命，他的33年的这个圣洁的人生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因信称义。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生命之后，我们就会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就回应神的爱，就会度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个人生。虽然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犯罪，我们肯定会犯罪，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的整个人生的趋势，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主旋律，我们是为了爱神，为了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弟兄姐妹。保罗第一次非常明确的在罗马书当中把它阐述出来，但是这个道理很快的就在我们的基督教会当中流失了，缺失了。我们发现早期教父他们的著作当中，就在使徒刚刚去世没有多久，公元100多年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著名的基督徒神学家，早期教会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的那些著作当中，你就会发现在这些著作当中有很多行为主义、律法主义的一些言论、一些说法。弟兄姐妹，我们会很吃惊，我们会发现教会怎么很快的就步入了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那我们说律法主义的时候，不是说守律法就是律法主义，不是，而是把守律法当作我们得救的一个手段，当作我们赚取救恩的一个手段。所以往往律法主义就是他既相信耶稣有救恩，但同时他也说耶稣的救恩不够，要我们行出好行为来，然后我们的好行为，守律法的好行为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才能得救。也就是说律法主义者相信他们有两个救主，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好行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那么好行为既然不能够帮助我们得救，但是好行为又没有他，又我们又不能得救。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就显不出我们是得救的人，它是我们得救之后的一个果效，一个凭据，是我们悔改所结的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它不能够凭着它来取得神的悦纳，因为这个果子不管它是因着我们爱神而取得的果子，还是我们想蒙神喜悦而结的悔改的果子，我们所有的善事，因为我们是人是污秽的，所有的善事经过我们这污秽的渠道都变得肮脏了，上帝不可能悦纳，必须要经过耶稣的宝血。 所以上帝悦纳我们，只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信耶稣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你信耶稣，你肯定会有好行为，但是这个好行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肮脏的。但是因为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神，所以上帝就算我们这是好行为，但是他不能让我们进天国，但是没有他我们也进不了天国啊，因为我们就显出我们是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有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当使徒去世过后，很快的很多人就认为，你要得救你就必须要去守律法赚取救恩。他把得救的这个盼望放在了人遵守律法上，很快的我们就产生了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倾向。那么后来教会就越来越陷入到律法主义当中，到最后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它完全是遮盖了耶稣基督的中保工作甚至教皇最后是说，你那个好行为，你要得救赚取救恩的好行为，甚至可以用金钱来买，你买赎罪券你可以通过去参加十字军东征，你死在路上，你那个是朝圣的路上，那么你也可以灵魂可以直接进天国。这些都是在靠好行为在赚取救恩，都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直到今天天主教会仍然是这样。如果今天你到菲律宾去，你会发现每一次在受难周四月份的时候，受难周会有好些菲律宾人，他们会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菲律宾应该有好几个地方吧，我们学校附近在 IAS 菲律宾 IAS 的学校附近，就会有人每到受难周之前，一些死刑犯一些判无期徒刑的，在菲律宾好像是没有死刑，因为它是天主教国家好像没有死刑，总之就是些应该被判死刑但是没有判成的无期徒刑，或者一些犯了大罪的人，他们就会把自己鞭打，那个鞭子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一刚去到那个地方钉十字架，他们要去钉十字架，每到那个受难周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要鞭打自己。那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背上，我以为他们是涂了红油漆，背上红红的，我以为是涂红油漆，就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他们边走有人就边拿鞭子打他们，那个鞭子上面都有铁丝，就铁的钩打在他们的那个背上，背就血淋淋的。这些人认为这样做就能够赚取神的救恩，然后他们当中还有些觉得自己情节很严重的人，他们不仅要承受这样的鞭打，他们还要真的去拿钉子钉在他们的手上，被真的挂在十字架上，要挂个大概是半分钟还是两分钟我都忘了，总共要挂，要把那个十字架立起来，钉子真的钉在他们手上，当然他们也是拿绳子绑了他们的手的，让他们手上能够受一些力不会说真的像耶稣那样，但是从他们的这样举动就让人觉得很痛心，因为耶稣基督有白白的救恩给我们，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这些行为去赚取他的救恩，他已经爱我们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惩罚自己责罚自己来希求上帝能够饶恕我们，我们只需要去向我们得罪过的人道歉，我们偷盗过的人赔偿四倍等等就好了，去做弥补就好了，但不需要这样的折磨自己。但是我们发现到了中世纪，教会的人普遍就是想到用行为来赚取救恩，所以到最后马丁路德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们是因信称义，救恩是白白的给人的，上帝能够饶恕赦免人的罪，白白的给人。那么这样的道理是我们每一个新教徒我们所信奉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它是圣经的道理，只不过马丁路德把它重新发现出来，这个真理在中世纪被隐藏了。那么当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那些弟兄姐妹开始传福音，他们传的时候在1843年的时候，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先贤们当中就有一些人他们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他们后来就发现 这些先贤们就觉得他们是不破口的，他们就觉得他们作为一群人，他们是有特殊亮光的。在经历了米勒尔的大失望之后，他们认为他们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传讲耶稣要再来，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很多人遵守安息日。他们想到他们要传扬三殿使的信息，而三殿使的信息他们一看就发现其中就有我要归荣耀给上帝，要尊他为创造主，而安息日的道理正好就是在指明神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么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圣所的真理，又发现了审判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的审判真理等等，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把这些真理传讲给别人。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因义称义的道理，他们认为其他教会都知道，他们不用再传讲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去传讲一些独特的真理，独特的亮光。久而久之，因为他们始终都传讲这些独特的亮光，久而久之就让他们渐渐的把很多那些，因为有些人他并没有接受礼拜天的道理，他直接从不信来转来，那他到了我们的教会也发现我们的教会没有强调因信称义，反而强调什么？强调你要遵守安息日，你要交纳十一，你要不吃猪肉啊，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天上审判你，你要悔改哦，就像我们今天慕道班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都是这些啊。很多时候你去问人家安息会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就会告诉你安息会的人守安息天，然后不吃猪肉，就表面上的。所以到了1880几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出现了一个缺乏因信称义之道理、基本救赎之道理的一个教会。我们的讲台上讲道的人，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应该遵守安息日，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耶稣在圣所的工作，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一些都是一些理性的辩论，因为他们经常要到外面去跟一日会的辩论安息日的道理，而他们在讲台上忽略了救赎的基本道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在1888年之前，上帝就呼召了两位年轻人，琼斯瓦格纳，呼召他们来向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全体教友宣讲，重新来宣讲因信称义的道理，让我们大家回到主的爱当中。因为当我们老是把目光放在应当遵守安息日，把目光放在这些教义上，而忘了我们教义的中心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爱的时候，怀斯姆说，我们的讲道正道就像基利新山一样干涸干巴巴的，因为它没有生命。我们弟兄姐妹到上帝面前是要得生命的，这个生命只能通过生命来滋养，要通过神的气息来滋养。但是我们的讲道是太理性化了，尽是辩论，尽是告诉人要守安息天不要守星期天告诉人人死后没有灵魂跟人辩论，总是这样辩论，无法满足人的心灵的饥渴。那么在1888年，当琼斯瓦格纳在我们全球总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怀斯姆说，这是上帝的声音。那么当时的全球总会会长巴特勒和全球总会的另外一个骨干他是我们教会官方报刊平月宣报的主编约瑟那个乌利亚史密斯乌利亚史密斯，他们两个重要的我们教会的神学家和行政人员，他们坚决地拒绝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呢？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如果他们是认为你要得救，你要守律法，你就能得救这是他们的，你要不守安息天，你就不得救这是他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说法然后他们不认为我们要单单强调只是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宝血就能得救，而我们的好行为是对主的回应，并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他们说不是，好行为就是要让我们得救的所以当中他们还有一些争论但是整个的一个大争论就是，我们得救到底是好行为加上耶稣的救恩，还是单单是耶稣的救恩这也是当时的辩论的一个 要点。虽然这两位领袖拒绝了因应称义的道理，但是教会在怀世牧的带领之下，很多地方教会的牧师们，很多与会的代表们，他们都接受了。那么之后怀世牧才发现从这次全球总会他才发现，原来我们教会的很多领袖是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所以之后怀世牧就写了很多关于救赎的基本道理的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两卷书就是喜乐的泉源和历代愿望历代愿望。那么历代愿望也是在澳大利亚写的，那个时候有很多资料。那历代愿望这本书本来就很厚了一共78章了，那里头有很多资料没有放进历代愿望，但是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生平与教训的，就把它另外编了一本书，其中就是有福山宝训，还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另外一卷书叫基督比喻实训，或者被翻译成天路这两本书其实当时都是跟历代愿望是放在一起的，都是讲到耶稣的生平与教训的，但是因为资料太多了，所以就另外给他们单独成了书。但是喜乐的泉源，这是一本非常非常简单明了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实际帮助的，帮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道理，明白我们怎么蒙神悦纳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这本书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目录其实就真的是告诉我们怎么一级一级的上台阶去更加的靠近救主。你比如说它第一章就是讲到上帝爱世人它的标题就是上帝爱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那既然上帝爱我们，他就怎么样，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罪人需要基督他没有一开始说罪人需要基督，没有他一开始是以上帝为中心，是神本的，是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基督，所以罪人需要基督的时候，上帝在感动我们。然后第三章讲到悔改叫我们怎么悔改，第四章讲我们应该怎样认罪，第五章怎样把自己献给上帝献祭，第六章是信心与蒙悦纳，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得救的把握，要知道自己蒙神悦纳呢。得救的意思就是我们蒙神悦纳的，跟主的关系是正常了，大家是父子父女关系了，这就是蒙悦纳，就是得救的意思。然后第七章是讲到基督的标准，第八章是在基督里成长，告诉你你现在成了基督徒了，你都把自己献给上帝了，你应该怎样来生活，怎样来长大，基督的生命怎样在我们里面长大。第九章是工作与生活，作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第十章是怎样在生活当中再认识神。第十一章教导我们祈祷的特权。第十二章怎样对付疑惑，会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信了主过后还觉得自己是不是主救了我，我是不是主喜悦我，我还犯罪还有软弱，会怀疑神的爱。所以这一章他叫怎样对付疑惑，什么疑惑，怀疑神对我们的爱，疑惑神对我们的爱。第十三章在主里喜乐在主内喜乐，基督徒的人生他的总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喜乐的人生当我们有得救的凭据，知道天父上帝爱我们，我们是活在他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平安，我们就不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得享安息，得享平安，得享喜乐。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所见证的主才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救主。所以这个是喜乐的泉源的整个的一个目录那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读第一章那么在读之前呢，我也已经连续好几天发了我们的徐倩姊妹和霍耀飞弟兄他们两夫妻他们所读的喜乐的泉源，他们的声音都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我听了他们的声音过后，听其他人的朗诵我就听不进去了他们的声音太美了。那么我们用最美的声音来朗诵最美的书籍，来供大家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 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读喜乐的全员过程当中，有神与我们同在。